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letter to the Ephesians, chapter 5 and verse 18.
接下来我要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劝告，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这个是作为基督徒军装的这个结尾，有些人称它为第七样军装，但其实它不是在军装的这个例子当中的。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六样的军装有四样是防御型的，两样是攻击型的，然后结束是劝勉我们，让我们常常祷告。那么真理的腰带指的是这种真诚的心，还有公义的护心镜，还有这个预备传福音的传福音的鞋子，这个是要随时做好准备，传讲神的福音，做好见证。信心的盾牌，还有救恩的头盔，保护我们的思想。我们常常思想我们的救恩，思想未来的这样荣耀的盼望。最后是圣灵的宝剑，指的是神的话语，尤其是传讲福音。第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今天就顺着第十八节开始看，英文的顺序和中文的顺序有点不太一样。那么使徒保罗使用的每一个词都是非常具有深意的，值得我们去细细思考的。我们每一个词都会看，今天我们会重点看什么是靠着圣灵这个意思。我们会在这里多讲一点。那么首先十八节，随时多方祈求。这个随时祷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首先第一层的意思指的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穿戴好军装的每一个部分，指的是前面的这一段经文，这六样军装都要借着祷告穿戴整齐。所以这里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指的是第一层意思，就是这个。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在他的一首赞美诗中就有写到说，军装是每一件军装都要靠着祷告穿戴整齐。所以一方面是在教导我们，我们在自己的一生中，在这场属灵的战争中，如果不靠着祷告，我们会一事无成。那么第二层意思就是随时的祷告，常常祷告，这个也是准确的意思。我们从这里开始，随时这个词开始。那么我们有没有呢？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每一次做见证的时候，每一次信心受到试炼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祷告求主使我们更加的信靠他？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有没有借着祷告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交托给他呢？所以这里说的祷告指的有这样的两方面，两层意思。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里的多方祷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多方祷告指的是包含了每一个类型的祷告，这个不仅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劝勉，同时它也解释了使徒保罗说的靠着圣灵的祷告具体是什么。那么让我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很多的时候传道者他们会看到这一句说，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他们会照着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看法去来诠释什么叫做靠着圣灵的祷告。那么有时候，很多时候这个确实对我们是有用的，但是并不是完全贴着这一段经文讲的。那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曾经读过一篇这个很著名的传道人的讲道，就讲的这一节，他说靠着圣灵的祷告应该是那种 让人心神耗尽的那种祷告，让人耗尽力量的祷告。那么他讲的是这种激烈的全神贯注的祷告，那么他说的这个描述是准是对的吗？就是这是否就是凭着圣灵的祷告呢？这个其实并不全面，因为这一段指的是各种类型的祷告，并不只是单单指的是那种激烈的全神贯注的那种祷告，你在神面前把全心心里所有的意念都倾倒在他的脚前，这里包含的不光是这个类型，包括是那种我们在绝望中的祷告，还有那种快速的紧急的那种祷告，或者是我们心里冰冷下来的时候我们的那种祷告。这里说的包含的是种种的各种类型的祷告，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说靠着圣灵的祷告就只有某一个类型的祷告，那这就不准确了。还有另外一个在他的那个年代非常著名的一个牧师，他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这种靠着圣灵的祷告是有情绪高涨，让你情绪高涨的这种特征，让你清晰的确信感受到神的同在。那么我也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但这并不是说靠着圣灵的祷告只有这种类型的。所以靠着圣灵的祷告也包括了这种激烈的全神贯注的祷告，有这种紧急的祷告，有那种心的冰冷的时候那种祷告。所以每一个类型的祷告都可以是靠着圣灵的祷告，这就是我们紧紧贴着这一段经文了解到的意思。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不要偏离主题，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里包括的是每一个类型的祷告，私下的祷告，祷告会上这种公开的祷告，还有不论我们是处于什么样的处境，我们献上的祷告，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我们为他人的祷告，替他人的代求，每一个类型的祷告都浓缩在这里，多方祷告，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用词，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这里使徒保罗似乎重复了一遍自己说祷告祈求呢？因为祷告其实可以是一个总结性的描述，祈求是一个更具体的描述。那么祈求包括了什么呢？使徒保罗的教导就是，祈求的意思，希腊原文中是一个动词，就是乞讨、祈求这个意思，所以这是一个更加具体的描述。祷告的定义是什么呢？使徒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在祈求，所以这是一个令我们谦卑下来的一个活动，我们在求神，我们求他应允，那么当然也会有赞美的这个部分在内，还有我们敬拜神，我们向他献上感谢，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祈求，这里的这个祈求就是这一层的意思。有些人在祈求的时候，他们祈求的是错误的东西，那么有些这个灵恩派的人，他们就用他们举一个例子，他们会命令某一个邪灵离开一些人，或者是命令这个命令那个，他们自己拿起了这个权柄，这个不是祈求。一个求助的人， 他是在祈求神的怜悯，他是不断的在重复神求他怜悯他，然后他也知道自己本是不配得的，这一切都是取决于神的美意，取决于他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令我们谦卑下来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也说之前遇到过一些人，他们非常的语言能力非常强，他们呢能言善辩，他们在祷告会上的祷告是用词很复杂，用词华丽的，这并不是谦卑的。如果你确实能言善辩，那么在祷告会上，你就要注意自己的用词，要用简单的，要用真诚的用词去祈求神。所以，我们如果说举一个例子，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乞丐，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基础的满足。那么，你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乞丐他昂首挺胸的，然后用自己的一场演讲来打动你，说服你给他一些钱。朋友们，不是这样的。一个求神的人，一个祈求的人，他不是一个自我依靠的一个人，一个自我依靠的人，他觉得自己很有天赋，很有才华。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对自己的这种想法、看法都是一个对祷告的一个很大的阻碍。如果我们觉得自己非常有能力，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以一个求助者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祷告不是一场华丽的演讲，也不是命令神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或者说我觉得我值得神赐给我这样的事，或者是求神帮助我，只是求他帮助。他这个祷告求的更多的是他知道自己完全的需要神，所以他不是傲慢的在指挥神做这个做那个。那么也有一些人是出于善意，他们非常的注意这个世上的政治，他们在这个祷告会上会祷告。那么当然，我们的祷告会上没有这样的现象。那么他们这些人呢，会在祷告会上就会告诉神，他应该在这个国际关系上应该怎么处理现在的国际关系。你不可以这样子，因为这个你不是以一个祈求的一个身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应该命令神去做这个做那个，或者教他做事，这个是让我们思想的。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我们来到这里，靠着圣灵，这里是什么意思呢？有一些人会说，靠着圣灵的意思就是你需要第二次被圣灵充满，你需要圣灵额外的、特别的这样的一个恩赐、一个祝福，就是在你得救之后呢，你需要圣灵的第二次充满、第二次大的祝福，让你有特别的恩赐。所以呢，在这个观点上，基督徒常常分为了两派。有一些人说我们有这样特别的恩典，那些另外的人是没有的。今天早上没有时间讲这个了，但是按照圣经来说，这个是无稽之谈。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在信主的那一瞬间，圣灵就已经赐给他了。靠着圣灵，并不代表着说你需要经历过某一种特别的经历，你需要就是经历这种让你整个人站立起来的，或者让你能够说方言的这种第二次的所谓第二次的祝福。靠着圣灵，意思是我们顺着圣灵的心意祷告，我们的祷告是蒙他喜悦的。我们在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读到过，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里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我们知道我们该求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求某一个人让他信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做某一样侍奉。我们知道我们该求什么，该求哪些，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我们不知道天国的语言，我们不知道使用天国的语，怎么使用天国的语言去向神祷告，我们不知道神所用的语言，我们也不能够完全的向神阐明我们自己的心思，但是圣灵为我们代求，他在天上替我们祈祷，他将我们的祷告使他成为圣洁，洁净我们的祷告，然后翻译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重新用天国的语言呈现在天父的面前，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他的这些叹息是人类的语言没有办法描述的，因为这个远远的超出了人类语言的限制。他替我们的祷告是远远的超过了我们自己可以表述的。所以顺着圣灵的祷告，就是我们符合他的心意，他是愿意替我们代祷的。所以如果说我祷告只是为了我自己去祷告，全部都是关于我的，或者是为了某一样奢华，为了属世的一些享受，我难道没有停下来一瞬间反思说，圣灵不会替我翻译这种话语吗？因为所有的这些念头都是自私的，当然我们有很多可以替自己求的，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光照，赐给我们悟性，还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为自己求，但不是那些不必要的事情，或者是喂养我自己的骄傲，或者是去那些建造自己的那些东西，好让我好像在人前鹤立鸡群，或者是求神帮助我做一些事情，但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一个灰色地带。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的祷告是否可以蒙悦纳？所以我真的可以求这些吗？我们要想，那么我求这些事情，我是否有没有忽略别的呢？那么如果说我求神医治我，如果我只是求神医治我，那么神也许不会答复我的祷告，因为我对我的丈夫漠不关心，对我的妻子漠不关心，对孩子也不关心，对属灵的长进也没有想法，我们对别人的病痛视而不见，对别人那些没有得救的灵魂没有丝毫的怜悯，这个就不是多方的祷告祈求了，因为我只是在意我自己的得失，或者是我想要一个太太，我想要一个丈夫，那么我就全神贯注为这一件事祷告，这个就不是多方祷告了。但是如果我们按着神的意思祷告，我们不自私，我们多方的祷告，那么神也会应允我们为自己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想到这些，靠着圣灵的祷告，我们要想的是，这是圣灵愿意听的祷告吗？我们要反省，我们的祷告是否是顺着圣灵的心意呢？这就是靠着圣灵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不应该是充满了某一种幻想，不是幻想出来的，或者是让我们觉得自己的属灵上多么的好，高出了别人。所以呢，我们也要省察的是，我们的祷告是否真诚。我们经常可以打开电视，尤其在这个时候烈士纪念日，我们可以看到国教的教堂举行的一些纪念的仪式，在那里这些国教的主教，他们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们衣着非常的华丽，他们在那里读他们的祷告，自己非常冷漠的，好似自己根本就没有 没有就是不同意他正在读的这些祷告，他们用这种甚至是这种古文古言的这种形式去祷告，但是你觉得他们是真心在祷告吗？你觉得他们真的感受到了这种祷告吗？这是真心诚意的面向天堂的祷告吗？这个看起来一点都不像，至少看起来完全不像在祷告。靠着圣灵的祷告，意思是我们真的是真心诚意的在祈求，我们不是一种机械化的重复的祷告，是从我们的心灵，从我们的这种感受是全部都是结合在一起出来的。所以呢，这就是靠着圣灵的祷告。那么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也要包含悔改，包含对神的敬拜，包含对神的赞美。是的，我们是可以有紧急的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关注祷告的其他的部分，神也乐意答复我们这种紧急的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有时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神，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爱他，我们要敬拜他，我们要悔改我们的罪过。这就是靠着圣灵的祷告，他会记得祷告的每一个部分，然后也会归荣耀与神，而且会多方的祷告祈求。这个就是给我们的一些帮助，具体怎么样去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要顺着圣灵的心意祈求，要明确就是圣灵确实情愿替我们翻译这个祷告。还有并要在此警醒不倦，我们来到这个警醒这个词。那么首先有第一层，我们经常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就想到的是我们要注意到神对我们祷告的答复，这个是包含在内的。我们祷告完了以后不要就这样忘了，因为我们要注意到神给我们的答复。祷告是一个秘境，当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答复以后，我们要为此献上感谢，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同时也会建造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的信心。这里也不是这一段最主要的意思，这里说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这个希腊原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意思就是不睡觉的，警醒不倦。所以中文的翻译其实很准确。那么希腊原文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要常常的警醒，抓住每一个祷告的机会，这就是这里的意思。当然之后要看神给我们的答复，这也是其包含在内，但是最重要的意思是我们要抓住每一次祷告的机会，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其中很大的一部分。我今天开始今天呢，我就要看到每一个，要警醒，要发现每一个祷告的机会。首先我比如说我要开车出门，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祷告。我要去工作了，那么我要祷告。我也许要和朋友要见面，祷告。要求神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能够传福音。所以我们每一次要求神要帮助我们，能够抓住每一次祷告的机会，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所以祷告不是一个早上晚上的一件事，而是常常祷告，我们要警醒不倦的去祷告，这是神赐给我们让我们祷告的机会。所以我们要醒来，我们不要失去这个机会，这就是这个意思，也是使徒给我们的教训。那么我们不仅要查看神给我们的答复，同时要抓住每一次祷告的机会。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睁大我们的眼睛，警醒不倦，我们不要放弃。祷告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这个不倦就是说我们强烈的意愿，强烈的希望某一件事情，强烈的想要这一件事，那么我们就会不知疲倦的去为此祈求，尽管我们可能要等候，尽管我们可能会灰心，尽管也许会有一些就是分神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也不会让这些东西来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因为我们太想要了，所以呢，我们就会警醒不倦的去祷告。有时候神会让我们一生都等候一件事情的答复，这个会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对他的依靠。那么为众圣徒祈求，不论是在身边的，也是在全球各地的，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向外延伸，不论国籍，不论地区，不论是那些被监禁的，还是那些在自由国度的，我们要为众圣徒祈求，要为他们祷告，也为我祈求，不要忘记那些传道者。19节，这是一个对我们极大的一个劝诫，告诉我们祷告的重要性。朋友们，让我再多说一点，祷告是一个极大的殊荣。我们要思考一下，我们这是我们的荣誉，我们可以来到全能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他也应许我们，他一定垂听我们的祷告，也一定会答复我们的祷告，每一天都如此，这是一个极大的殊荣。同时祷告也是必要的。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富有精力，富有能力，但是你在基督徒的一生中，你在属灵的长进上，你不会有太大的进步，神也不会使用你，大大的使用你。如果你不祷告的话，神没有办法那样使用你，所以你必须要祷告，你需要祷告。如果你不祷告的话，那些看似在后面的软弱的年老的信徒，他们会在各方各面都远远超过你。所以祷告是必要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是必要的。我前面也提到了，祷告是一个秘境，我们要警醒，要看到神给我们祷告的答复，我们也要把这些祷告的答复要记录下来，这些是极其奇妙的，也是教育我们的，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在圣经中，我们学到的神的信实，关于基督的神性，关于基督的这些他的大能，在每一天借着他给我们祷告的答复，其实神都向我们显明了这一切，所以这是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他。祷告也会使我们洁净。每一次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我们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或许今天说了不该说的话，这将成为我祷告的阻碍，或者是我今天做了不该做的事，我知道这将阻碍神赐福给我，所以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就要先要求神赦免我，我也要回转，不要再去做那些事。所以我们珍惜与主在一起的时间，珍惜在施恩座面前祈求的时间，也会赐给我们力量征服罪，所以这是一个赐给我们极大力量的一个活动。当我们有这样的祷告的答复的时候，它也是一个强劲的见证，因为我们也可以对周边的人做好这样的见证。那么我不想让生活变得更加复杂呢，但是当我是刚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些人会提到祷告的 ABC， 那么我很遗憾地说，我不能够记得26个字母全部它所代表的这些。但是当时呢，这个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广为流传的一个说法。那么 A 指的是一个 angry， 一个愤怒的、易怒的基督徒。你知道，一个愤怒的人，他是不能够祷告的。其实这里其更多的是描述的是祷告的障碍。那么一个愤怒的基督徒，他是不能够祷告的。因为如果他祷告的话，他就会有自控力，他也会知足，因为他看到了神对他祷告的答复，他也就不会那么的敏感，那么的易怒。B 指的是 boaster， 他是一个自夸的人，这个自夸的人也不会祷告。如果你要祷告的话，你就不能够是一个自夸的人，你不能够是一个自我满足的人。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会把荣耀归给神，祷告使他谦卑。C 指的 complainer， 他是一个抱怨的人。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全部都说26个字母，因为剩下的我也不太记得了。那么一个抱怨的人，你是知道他不会祷告的。如果他祷告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抱怨的人。很明显，他目前没有什么祷告得答复的一个这样的经历，所以他抱怨。 D 指的是 doubter， 一个疑惑的人，他也不会祷告。他说，我怀疑这个教义，撒旦引诱我，我也怀疑那个教义，有时候我甚至会对神起这种轻视的念头。所以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愿意去疑惑，常常怀疑的人的话，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祷告，因为祷告会坚固我们，使我们不再疑惑。E 指的是 envy， 就是我们去羡慕，我们去嫉妒世人所拥有的那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嫉妒世俗的人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祷告。这样的一个嫉妒的人，他是因为他没有来自神的满足，所以他需要用物质的满足来填满自己内心的空洞，让自己快乐起来。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也是不能祷告的，因为他不能够接受来自神这样荣耀的赐福。那么 F 最后一个 falsifier， 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夸大其词的人，一个常常欺骗别人的人，他也不能够祷告，因为当他祷告的时候，求神赐福于他的时候，他会太过于羞愧，以至于他不能祷告。所以我们不能够做这样的双面人。所以在这里的这个 ABC 其实都包含了这些教义，都包含在里面，祷告的阻碍。那么使徒保罗给我们的这个关于祷告的劝勉是极其深奥的，也是对我们有极大的帮助。